战友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26号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主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巴西总统特梅尔、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出席。五国领导人围绕金砖国家在非洲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共谋包容增长和共同繁荣主题，就金砖国家合作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深入交换看法，达成广泛共识。习近平发表了题为《让美好愿景变为现实》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如今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强调，金砖的未来掌握在五国人民自己手中，让我们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本报三版刊发了讲话的全文，敬请关注。此外，会晤发表金砖国家领导人约翰内斯堡宣言，本报刊发了宣言的全文，敬请关注。本报头版刊发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顺应时代潮流，再创金色十年，议论习近平主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重要讲话。文章说，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彰显了中国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展现了中国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崇高使命与责任担当，为金砖合作在金色十年里实现新的飞跃指明了方向，敬请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应邀出席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并发表题为《顺应时代潮流，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讲话。在黄金之城勾画金色十年蓝图美景，国际社会对习主席的讲话反响热烈，认为讲话为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提供了中国方案。在金砖国家引领下，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望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治理变革注入新动力。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会见巴西总统特梅尔。习近平指出，中巴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原则基础之上，是成熟活跃的发展中大国关系。中方愿同巴方携手推进中拉整体合作，推动中国同葡萄牙与国家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中方支持巴方办好下届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同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习近平赞赏穆塞韦尼长期致力于推动中乌和中非关系发展。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乌关系持续快速发展，中方愿同非方一道办好论坛北京峰会。国家主席习近平26号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土战略合作关系发展顺利，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中方愿同土方一道努力，为中土合作带来新气象，注入新动力。中方期待同土方通过金砖加模式加强沟通和合作。7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会见阿根廷总统马克里。习近平指出，作为阿根廷的真诚朋友和合作伙伴，中方支持阿根廷为维护经济金融稳定所做努力，并愿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方支持阿方举办今年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愿同阿方一道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完善全球治理做出贡献。海口舰是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驱逐舰，集聚了我国最新的科学技术和当时最为先进的武器装备。广大军民给了海口舰一个非常长志气的美称——中华神盾。多年以后，海口舰首任舰长胡伟华仍记得那年夏天驾驶着海口舰从长江口驶向大海的每一个细节。时至今日，海口舰舰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他们始终在践行着这样一个信条：我们享受着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也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成果。这个成果就是能打仗、打胜仗的本领， 能为祖国和人民提供一种公共安全产品，岁月静好。本报配发评论员文章《捍卫万里海疆的深蓝利剑》，文章说，习主席深刻指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重要标志，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支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入列以来，海口舰牢记领袖重托，矢志练兵备战，成为一支听党指挥的忠诚部队，仗剑深蓝的拳头部队，享誉五洲的窗口部队。大海为证，海口舰不愧为忠实捍卫祖国万里海疆的一柄深蓝利剑。敬请关注。今年6月27号，第79集团军某旅雷锋班班长张扬收到来自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红场中学发来的一条信息：感谢雷锋，感谢所有充满爱心的人，我们一定努力学习。这是风行万里潮汕慈善行精准扶贫活动的一个缩影。作为雷锋精神的发源地，50多年来，雷锋班用实际行动阐释了雷锋精神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质朴情怀。翻开今天的军营观察版，咱们一起听听第79集团军某旅雷锋班的暖心故事。谈及去年参加的某重大演习任务，第73集团军某旅二营火力连列兵刘鹏仍旧记忆深刻。据介绍，该旅领导班子在走访调查时发现，有的官兵存在自卑、恐高、晕血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通过科学的研究，他们根据新大纲的要求，积极探索强大心脏的养成模式。那次演练就是其中的一项训练。在这样的模式下，官兵们不同程度地克服了自己的不足，纷纷表示要练就一颗勇敢的心，当一名勇敢的战士。只要有战争，战机就可能陨落。自从空中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登上战争舞台以来，被击落的飞行员就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战略资源。由于装备技术与作战理念的限制，直到二战中期，空中战斗搜救还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空战中侥幸生还的飞行员往往都在敌方的集中营度过自己的战争岁月，直到天降救兵直升机的出现。翻开今天的兵器大官版文章《天降雄兵：美军战搜直升机发展简史》，咱们就来了解一下战搜直升机的相关历史。2001年7月13号，就在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的同一天，隶属于西北工业大学的爱升技术集团公司收到西方某公司终止向我国出口某型无人机发动机的通知。该型无人机总设计师祝小平鼓励大家说，别人不卖，我们就自主创新，依靠别人永远都要受制于人。在祝小平的带领下，团队成员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成功突破一系列技术难题，最终研制出无人机的新型发动机。这个过程中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团队成员又遭遇了怎样的挑战呢？敬请关注国防军工版文章《无人机背后的追梦人》。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发射后不久解体，搭载的7名航天员全部罹难。据调查，这是一场令世界震惊的由热防护材料失效引发的灾难性事故。如何实现对高速飞行器的热防护？该项技术的难度在美国的探寻历程中可见一斑。作为高超声速飞行器铁布衫，陶瓷热防护材料也日益成为技术关键点，具有极高的潜在军事价值。详细内容敬请关注科技前沿版文章《陶瓷热防护材料：高超声速飞行器的铁布衫》。节目的最后，关注一组简讯。在本月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大校就国际军事比赛2018、文职人员改革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7月15号，在某海域驻训的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勤务保障营组织徒步行军战斗体能训练，训练结束后，官兵们在海边利用单兵炊具进行野炊。就餐之前，卫生连官兵晒起了厨艺，交流单兵炊具的使用小诀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军报官方微博、微信。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